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Brandon。Brandon， 你的中文名是什么？
我叫嘉文。
嘉文，
嗯
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的名字是嘉文，我今年27岁，
嗯，
我来墨尔本已经有8年了，
嗯，
而且我起初是来上大学，
嗯，
读医科，现在已经在当医生，
嗯。我们知道今天请到 Brandon 过来，请到嘉文过来是一个非常有机缘巧合的事情呢，就是做志愿者。你是在帮助一些残疾人士去做志愿者，是不是？
对
对，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在做的这个志愿者的活动？
我本身是觉得我自己身体健康，来自很好的家庭背景，
嗯，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来回归社会，
嗯，
起初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中他们举办了一个跟残疾同学共同接触的活动。
高中是在澳大利亚是吗？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嗯嗯，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虽然残疾人士或许外表或行为跟我们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嗯，
可是他们基本上也是有同样的意愿，同样的享受生活，同样的一起开心生活，
嗯，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觉得每个人无论他的能力或残疾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社会，所以我就选择当志愿者。
所以你选择当志愿者是想去帮助他们？
对，
完完全全想帮助他们。
对，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的这个经历，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参加这个帮助志愿者的这个活动？
我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当志愿者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一个残疾小学做志愿者，第一次去那个教室的时候，我跟一个大概10多岁的小男孩接触，他有脑瘫，就是 cerebral palsy，是一种身体的残疾，他必须用轮椅，而且他一句话都不能说，
说不出话。
对，虽然他是外表是这样，可是他脑袋是非常灵活，他其实能了解你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所以通过点头摇头，用眼睛看，还有简单的手语，我们最后还是能很开心的一起玩电脑游戏，
能玩电脑游戏。
对，我们是玩电脑游戏，在那个教室里玩电脑游戏，所以从那时我觉得当志愿者是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对，
你正式的专业是什么？大学里面所学的？
我在大学里学医科。
会不会你觉得你所学的专业和你做志愿者的这个帮助残疾人的工作是很相关的呢？
我觉得是很相关的。
比如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相关联处在什么地方？
我在医院当医生的时候，我接触到许多残疾人士，因为他们的残疾，他们的健康状况有时候不是很好。可是因为其他的医生和护士跟残疾人士沟通的经验不是很多，所以误会非常高。我记得有一个18岁的病人，他每天都会在那个医院乱跑乱喊，对其他的病人非常的勿扰。可是因为我经过我做志愿者的经验，我了解你不能跟他说哦，你要安静，你要听话，他对这种的指示是不明白的，
所以不会理你的。
对，他根本不理你，你要跟他一起沟通，你要跟他一起好像 establish trust， you know， 让他信任你，他才会很比较冷静，
建立信任感。
对，
这
种信任感不能是用语言来 establish 的，
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对，来形容
很困难。那我可不可以说你当时做这个帮助残疾人的志愿者，其实是从你的专业角度出发的呢？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做这个志愿者，有可能会帮助你以后的这个就业道路？
其实我跟残疾人士当志愿者，是因为我想回归社会，对我的事业是没什么很大的帮助的。
你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是为了你的 personal gain， 是为了为以后的道路铺好这个。
我没有这种想法，
没有这种想法。我可以说一下吗？其实很多来自亚洲的志愿者，甚至是其他社会的志愿者，那么他们做志愿者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是为了以后 找好工作，因为在里面你有很多 social connection，你可以遇到很多人。
嗯
嗯，但是你是纯粹从回馈社会的角度出发来做志愿者。
虽然我是从要回归社会的角度出发，我其实我当志愿者应该大概有十年多了吧，
十年志愿者经历，
十年多，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我觉得虽然我提出是想帮助人，可是最后获利的是我，因为 you know, 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你能交新朋友，你能一起出去活动，还有你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后我回归社会的程度是蛮小的，因为我自己学，我是本身的 personal growth，
是你个人的成长。
对对，个人的成长。
当你说你可以在做志愿者活动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你从这些残疾人士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当志愿者的经验过程中，我觉得人生不能把生命当作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是大家都有同样的幸福，同样的机会。我本身是很幸福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一起帮助别人，然后一起享受生活。
你觉得这样你自己会得到一种满足感？
对，当然。
我知道做志愿者其实是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有些时候你会想过退缩吗？
虽然没有钱，可是可以免费看电影。
可以免费看电影。
对，如果 你在活动当中他们去电影院看电影，你也是可以免费进去，没问题的。
这是你享受到了一点点好处。
对，一点点。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想问这句话，志愿者你做了十年，做了一个没有薪酬的工作，做了十年，你曾经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份工作是可以给你薪酬的会更好？
我觉得我本身很幸运，因为我当医生，我经济方面没有困难，所以我从来没有希望当志愿者能有一种经济的回款，而且有时候工作压力那么大，你要有一种 de-stress， you know?
释放压力的。
对，释放压力。所以我在周末的时候能一起参加活动，去游乐场，去看电影，去动物园，是我的一种解发压力的方式。
我知道做志愿者可以看免费电影，可以去动物园，可以去游乐场，可是陪同你一块去游乐场、动物园看电影的人是这些残疾人士，你可能很多时候需要去照顾他们，可能你自己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些什么事故，这是不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呢？
我的义工社会它的名字叫 Interchange， 它是非常professional， 它跟每一个志愿者说他们永远不会逼你做你不舒服的东西，所以我本身觉得 我去动物园啊，我去看电影啊，其实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员工来看住那些参加人员，如果我觉得太困难的话，我会跟那个员工说对不起，我需要你的帮忙，可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有一种压力，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志愿者十多年了，我什么都看了，所以我不会惊讶，
很轻松，熟能生巧。
对，
就知道有这些技术了，知道应该怎么去跟这些残疾人士交流。那我们想说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您从高中开始在新加坡就开始做志愿者了，帮助残障人士，最一开始的时候您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是不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是有一点，因为很多的这种志愿者社会需要你有一点经验，或是需要你定期的来参加活动，可是我很幸运的最初是当那个钢琴员，歌唱组当钢琴，那时候是每个周末都会一起练习，非常轻松。可能我很幸运能找到一些比较容易的活动来参加，然后慢慢地有更多经验的时候才做其他比较困难的活动。
一开始是演奏钢琴的，
对，
弹钢琴给大家听。
对，
我想知道你在做这么漫长十年的志愿者的道路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挫折？
老实说是没有，
没有，
没有。最深刻的印象是去年我参加一个露营，活动人员都是有自闭症，很多不能讲话，不能理解，所以他们会乱跑。有一晚，一个成员失踪了。
自闭症患者失踪了，
失踪了。他因为那个露营的地方很宽，那门也没有锁，所以他就自己开门，自己乱跑，
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我们也没有人发觉到。那时候我是觉得很有了压力，因为如果发生什么事，不是很好的结果，所以 那时候我是觉得压力很大，有时候我跟自己讲为什么我会选择还继续做这种活动。
嗯、
可是最后这位参加者我们也是找到他了，最后大家都一起玩得很愉快，都很开心。
嗯、
父母亲也对我们的 feedback 也是很好。
嗯、
所以最终那个满足感还是让我要继续
坚持做下去。
对，坚持做下去。
所以我听到现在啊，我觉得你做志愿者最大的一个动力是满足感。
对，
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做其他一件事情也可以给你同样的满足感？比如你现在的工作是医生，医生其实也是治病救人呢、啊、可是当你治愈一个病人的时候，这种满足感难道不一样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能说的吗，可是我在当医生三年了，我觉得
可以说嗯，
当医生的压力真的很大，有时候我是想啊、哦，为什么我会继续当医生？因为
是吗？
嗯，因为要掌握每个病人的生是死，真的是有时候很困难。
帮助这些残疾人士的志愿者，有些时候你没觉得是一种生与死的关系吗？
从来没有生与死的关系，
从来没有。
嗯，
没有觉得责任很重大？
不会，
不会，
不会。我本身觉得很轻松，
很轻松，是因为做了很久了。
嗯
嗯。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跟另外一个60多岁的残疾人士接触，他也是有 cerebral palsy， 就脑瘫，必须用轮椅行动，可是他其实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脑瘫人士写了一本书。
对，虽然你看起来他一句话不会说，他不能自由行动，可是他在他的头戴着一个帽子，然后用一个指针，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把一本书
写出来。
他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对，
我想知道你说了这么多故事都是很振奋人心的，尤其是残疾人。在做志愿者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歧视的事件？比如说有一些志愿者或者有一些工作人员，因为他长期跟残疾人士在一起，他会内心有一种不耐烦，有没有见到过？
我觉得有时候有，因为
感受过、
因为如果好像活动 的时间太长，太多参加人员大家都累了，有些参加的人员他们有自闭症，不了解为什么会等那么久来看这个电影，比如说他们会大喊大叫乱跑，有如果有好像一组有十个人，如果三个人乱跑就很难控制，所以如果有好像有一个员工一个志愿者，10个参加人员，三位乱跑，你就没办法一个人跑三个方向来追他们。
对，
所以有时候我是有看过有些志愿者或是有些员工也是发脾气，可是从来没有体罚，就是发脾气他们也是太困扰了，无法控制自己，
没有办法。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做志愿者，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平衡你正常的工作，你平时的工作做医生和志愿者的？
起初是蛮困难的，因为起初我参加的是定期每2个星期去看电影，可是因为我常常加班，所以
是好事情啊，
是好事，虽然是好事情，可是因为我常常加班，我很多时候也是不能去，所以我就改变，现在我只是做学校假期的时候跟他们去露营，所以是我能请假，去露营，2-3天，玩个开心，然后其他的时候就专心工作。
我想知道，可能很多听众也不了解，就是志愿者像你所说的每2个星期就要去看一次电影，是你一定得按照这个流程走吗？还是比如说今天我有空我去，因为是志愿者嘛，也是没有钱的，今天有空我去，明天没空我就不去，可不可以这样？
你是可以选择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参加活动，可是你也是需要了解这些社会必须计划有几个员工会陪着去，会有几个志愿者去，如果你已经说是我会参加，如果可以的话不要 cancel，
不要去取消，
对，
尽量就不要打乱这些。
对，
医生 是一个非常繁忙非常有压力的工作，掌握病人的生死，这个时候你还想分出一些精力去做志愿者，还是因为要寻找内心的满足吗？
第一是需要，我也是想要寻找内心的满足，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工作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在工作外能放轻松的活动。
这个能放轻松，
我觉得是能放轻松，因为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因为你没有获到任何的经济没有经济力，所以你也是没有那种压力，好像在工作的时候你要 perform to your best and yeah, sort of thing,
就做最好的自己。
对，
我想知道你的家人支持你吗？我可以理解为你是来自一个东方的家庭吗？
对，我是来自新加坡，我的父母亲都还留在新加坡，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在做志愿者。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我没有跟他们分享。
但是高中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新加坡还在读书的时候做志愿者，父母没有去考虑过你做志愿者会去影响你的成绩吗？
他们有时候因为年纪还不是那么大，所以我有时候我是没有跟他们讲，我是自己出门
自己出门就去做了。
对，
是有这个担心吗？就不跟父母表达你做志愿者的事情，是有担心他们会去阻挠你吗？
也许是吧，
也许
是。
那现在呢？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家人，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他支持你做这一项？
对啊，我记得好像我一月的时候会再参加一个露营，因为我会参加露营，我就不能跟我的 partner 一起去旅行。他也是很了解，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一种放轻松的方法，他也知道我又不是在打枪吸烟等的东西，所以他蛮支持的。
非常融洽非常温馨的一个家庭。
嗯，
我想知道你通过个人对澳洲如今的这个残障人士的志愿者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听说现在残障人士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缺志愿者去帮助他们的。
对，因为现在政府方面他们有一个新的计划叫 NDIS、我对这个计划不是有很大的理解，可是我听很多人讲那个基本上是要给残疾人士更多权利来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要如何实施这个计划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觉得要给残疾人士这个权利来控制他们的生活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有自己的权利控制生活。
没错，
比如说如果我要旅行或者是我要出去买食物吃，我不想别人来干扰我，所以虽然这些残疾人士他们本身可能在 day to day life 需要一些帮助，我们也是要记得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有权利，我们也是要尊重他们的权利。
但是我现在听说很多新来的志愿者其实他在 skill set 就在他自己的技术方面是不够的，那么他们也是凭着满腔的热情过来做志愿者了，可是很多时候会弄巧成拙，也就是做出一些很错的事情。你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评价？
我很同意，因为起初我是也在网上搜索的时候我是去看过好像 RSPCA 当志愿者，可是我对动物一点了解都没有。我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去搜在网上搜索。所以你虽然做志愿者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可是你也是要找一个你自己舒服有能力有时间来参加活动，要不然你也是会弄巧成拙。
对，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哎呀，学到一个新词今天。
对，新词。
可是你刚刚说你也在网上去搜寻了一些其他的志愿者，比如说去帮助动物是吗？是这个除了帮助残障人士之外你是不是也做过其他的志愿者？
没有，只是那时候我刚新来澳洲，所以在网上搜索看有什么志愿者活动能参加，所以
所以你刚来澳洲的时候你想去搜索一些有什么样的志愿者活动去参加。所以你对志愿者是有满腔的热情吗？就说这个志愿者活动不光是帮助残障人士，只要是志愿者你感兴趣的你就会参加。
我觉得在社会上有很多你可以在很多方式来回归社会，帮助动物啦，环境啦，homelessness 啊，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你可以参加。我是选择跟残疾人士接触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我们社会里是共同的相处，而且我在高中的时候跟这些残疾人士接触，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所以我才会选择跟 残疾人士当志愿者。
嗯，你刚刚说残疾人士改变了你的人生观，第一次当志愿者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第一次就想回归社会吗？
不是，第一次是因为高中他们举办那个活动，所以我是被逼的。
是被逼的。
对，被逼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可是我是觉得学校来举办这些活动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虽然第一次我是被逼的，可是最后我也是志愿的，当志愿者。
对。
对。
逼出来的志愿者。今后有什么打算呢？今后你刚刚跟大家说了做医生。
对。
很有压力。
对。
可是同时你在繁忙的工作的同时，闲暇的时候你也在做志愿者，一直在做。
对。
以后怎么打算呢？把这个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吗？还是你觉得有一天你可能真的要跟志愿者告别了？比如说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经济来源，比如说你需要把更多的时间投给妻子、家庭、孩子等等等等，甚至是家里的老人，你必须要舍弃志愿者的时候，你会这么去做吗？
希望那天不会来到。可是我了解，可能我现在还算是单身，没有孩子，父母亲都很健康，所以我有闲时间来做志愿者。我没有 crystal ball 来看未来所以我希望，如果好像如果以后我有孩子的话，我会带着他们一起参加活动，因为如果他们从很小的年龄参与这些活动，或许他们长大的时候也会希望他们也能够也是当志愿者。
嗯，有一种讲法呀，做志愿者会去干扰我们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做志愿者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工作，没有办法去工作，没有办法去照顾家庭。你觉得这两个是不是相悖的是吗？不是矛盾。
不是，因为你不能为自己的生活来 give excuses。For example, 你不能说因为工作忙碌不能运动，不能吃饭，不能跟老婆孩子相处，你不能这样说。你要自己选择你在生活里什么是重要的，所以你才安排你的生活来。
所以你觉得志愿者是重要的。
嗯，
我目前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你会一直把志愿者帮助残障人士的这个志愿者。一直做下去，
对，
直到有一天你做不动了为止。
希望如此吧。
希望如此。很感谢你今天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感谢。
谢谢你
说了很多很朴实的话，我们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名字 Brandon。